各位大德比丘、比丘尼，优不塞、优不夷，啊，佛期已经进入到第三个期了，啊，能够走完前两个期，顺利的到第三个期，也就啊胜利在望了。只要参与念佛的，也都会深深的感觉到。把这句佛号要念，要念得上轨道还不容易。虽然我们念了两个期，但还是会觉得伴随着妄念。这些妄念啊，不招自来，这都是我们无量劫以来的这个捏湿的心属含藏的种种的烦恼习气种子常常起现行。当它起现行的时候，我们这个佛号能够对治，这就是消孽障的过程，这就是在洗濯垢污显明清白的过程啊。所以这段这样的一个念佛就咬得住，不能被妄想杂念牵到鼻子走。虽然有妄念，但是佛号还是沽名利利的，全神贯注在佛号，你会不经意状态当中觉得佛号越来越清净一些，妄念就会少一些啊。所以这个助功夫它是一个深处变熟，熟处变深的一个过程。原来五欲六尘的念头很熟悉啊，一举心动念都是那些尘恼，都是世间的东西，这句佛号很生疏啊。那怎么把这个世间五欲六尘恩怨是非的念头把它变得生疏？实在来说，就是要把这句佛号念熟。这句佛号念得越来越熟了，越来越亲切了，而且我们建立一个新的良性的缘起，而举心动念这句佛号就能够升起来了。哎，那这些原来的五欲六尘的念头，也就是生死轮回的念头，就会退下去啊，就是把生疏的佛号变熟，把五欲六尘的那个熟念变深啊，要完成这么一个啊转变。我想这个转变的过程，只要在这里坚持了三个期，都会有相当的收获啊。这是从我们智力功夫来说的，如果从佛的摄受力来看，我们每一声佛号的十念，阿弥陀佛细知细见，阿弥陀佛都在加持着我们，护佑着我们，使我们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一天十二个半小时还能够念下去，这一定有佛力加持的啊。所以大家要在下一个期当中啊，要更勇猛精进啊，应该说顺风扬帆会比前两个期更顺利一些，至少腰酸腿痛的这些身体上的苦恼会减轻很多啊。那第三个期过三天就是阿弥陀佛的圣诞了。那有人问，阿弥陀佛都是极乐世界的报身佛，他还有圣诞吗？还有生日吗？这个生日怎么来的呀？啊，这个生日，它是我们莲宗第六祖永明延寿大师的生日。啊，那这个永明延寿大师，据记载，就是阿弥陀佛的再来的。那怎么知道他是阿弥陀佛再来呢？ 这里就有一个公案了，说当时杭州都是东南佛国呀，前世家族啊，像从前流王、前肃王、前忠义王啊，这些都是虔诚的佛弟子啊，又是这个啊当地的这个首领啊，由于信佛，就前义王、前忠义王搞的一个千僧斋啊。那千僧斋一般是第一个座位要空下来，留给圣僧来坐的啊。只要千僧斋都有圣僧来应供了 啊，所以要虚位以待啊。那留的第一个座位大家都不敢坐了啊，那一个座位空在那里。结果当地有一个和尚大摇大摆的过来了，叫长耳和尚，就是他的耳朵很长啊，他就坐在第一个位置，大家就觉得你怎么能随便坐呢，但又不好吭声啊，用完斋那个长耳和尚也就走了。前忠义王就问永明延寿大师说，今天有不有圣僧来应供啊？那永明大师说有。哦，是谁呀？啊，定光佛啊，定光佛。哦，就坐在第一位的是定光佛，那就泄露秘密了。那前王赶紧派人去恭请呢，这个定光佛再来呀。那这个长耳和尚就向山里走去，后面的朝廷使者就追他，所以他走在山壁的时候，这个长耳和尚就走进去了，回过头说了一句话，说弥陀饶舌。弥陀饶舌，哎，那个这个山壁自然开就进去了，山闭合了，找不到了。但这些哦，这个定光佛找不到了，弥陀饶舌这可不是永明延寿大师是阿弥陀佛吗？啊，就掉过头来到永明寺，永明寺现在叫净慈寺了啊，杭州净慈寺原来叫永明寺啊，就一去啊，那这个刚一到就听说永明延寿大师圆寂了啊，是有这么一个啊记载啊，是真是实，那也是到底真实程度怎么样啊，所以就由于这个来啊这个说永明延寿大师是阿弥陀佛在的。那确实永明延寿大师很了不起，他在禅宗属于法眼宗第三代祖师，在净土宗属于第六代祖师，在所有的祖师里面，一个祖师跨两宗的啊祖师还唯此一人呢。一天行108件啊佛事，万善庄严净土。每天晚上到别逢念佛呀，那都是天约盈空的。重要的著作是《中景录》，万善同归集。同时有一个著名的《禅净寺料简》啊。禅宗和净土宗祖师对寺调解都是很重视的，高度赞叹的。从天龙维泽禅师、藕益大师、莲池大师，尤其是印光大师，对这个寺调解高度赞叹。那禅净在中国大乘佛法当中，禅宗和净土宗是两个主要的修行方法。永明延寿大师生活在唐五代时期，五代末 到百宋了，他也就是劝前王纳土归宋的一个佛门大德，避免了战争。四调解就是对禅宗和净土宗的这种异同优劣的一种甄别。其实佛教法无定法，应机者良，药无贵贱，于病者忧，就看这个法能不能应机。那禅宗从达摩祖师在梁武帝时期传来之后，那个时代这个修行人得到大的利益一花 开五叶。经过隋唐，尤其到晚唐五代十国之后禅宗开始衰败。那永明延寿大师就做四调解，就为当时的禅宗的行人以及未来的禅宗的行人指明了一条当生出离生死的光明的大道。那四调解怎么表述的呢？第一个表述是禅境都有的，叫有禅有净土，优奴带脚福。这个今世做人师，来生做佛祖。有禅就是你钟鸣下开眼了，悟明心地了，叫大彻大悟的这叫有禅。有净土就是有生性缺陷，求生净土。那这样的大修行人就是犹如带脚斧，斧已经很勇猛很威猛，又带上两个脚现世为人师，在今世就能为众生做大导师，来生就能成佛做主这是有禅有净的。那有禅无净土，时人久出路，因尽若现前，偏而随他去。有禅就是他在宗门下明心见性了，但是他没有净土。无净土就是他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这种人有十个人里面就有九个人会耽搁。耽搁什么呢？就是虽然他在见地上与佛同起，但是他见识惑还存在，有见识惑就有中阴身了，这叫阴尽若现前。临命终时中阴心一现前，偏而随他去，随着中阴身业力的强弱随业去轮转，出不了三界的这就是宗门下开悟的人不求生净土的结局。寒山大师甚至说，唐五代的时候，如果是十人九出路的话，那到了他那个时候，就明末又经过了四百年的样子，那个是十个人里面管保十一个人要出路，要耽搁所以寒山大师自己就在念佛当中得到大的利益的。他是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晚年他在住庐山的时候，每天是念六万七万佛号的。偶益大师是说，他得利益包括留下肉身，都是念佛得的利益。还有一种就是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这就说无禅就是你参禅没有开悟，还是黑气统一个我们大概都属于这种情况 内心无明安顿，本地风光不能现前啊，这叫无常。但是有净土啊，有深信切愿求生净土，深信切愿持名求生净土，那这种人万修万能去啊，这万修就是你都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万是这个全称的概念，西皆啊，细皆到彼国，无一遗漏的蒙阿弥陀佛光明愿力的摄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阿弥陀经讲若以愿若以身若今愿若今生若当愿若当生这样的一个表达，也是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一种庄严的承诺和兑现的。所以万修万能去是来自阿弥陀佛的慈悲加佑摄受。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花开见佛啊，落得见弥陀，就是你从莲花里面出来见阿弥陀佛，何愁不开悟？那不是开悟的问题，而是悟证同时的问题。你那时候从莲花出来的见到了阿弥陀佛，既是西方极乐世界叫做阿弥陀佛，也是自信的阿弥陀佛，当下就能够切入无生法忍了啊。好，这是第三个偈。第四个就是无常无净土啊。铁床并同住，这个什么百千万亿劫每个人一户，这个不是指信佛不信佛的人，而是指信佛修行的人啊。他无禅，他也脚踏几边船，也参赞禅，禅堂打打坐，看点这个公案啊，这个转语啊，说一些口头禅啊，亦有虚汗呢。实际上心地并没有开明，这是无禅，又无净土。他自认为自己是，我是上根立志，我是参禅的，你们这些净土修净土都是愚夫的，还瞧不起这些念佛人。自己也觉得唯心净土自信弥陀当下就是极乐世界，还有什么图可求啊，哎，说这些不靠谱的话啊，他也就无净土。这种人等待他的铁床并同住啊，那是地狱的境界在等着他啊。你到了地狱里面去啊，那万死万生呢，剧烈的痛苦啊，受苦都来不及，哪有闻法的经缘呢啊。即便有佛菩萨到地狱里救你，由于孽障太重了，都听也听不清，念也念不出来，你让地狱众生要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念出声音，那是很难的啊，别说地狱众生，有时候你到这个世间找那些孽障重的乞丐什么，说我给你很多钱，你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可能就念不出来啊。他很想要这个钱，他也念不出来，或者他不念，或者他想念啊啊啊啊了半天啊不出来。所以在地狱里面百千万亿劫，没有人，每个人一户啊。每个人一户不是佛不慈悲啊，他的孽障太重了啊，这个孽障甚深，能敌须弥啊，能深大海啊，能障圣道啊。所以永明延寿大师四条件真的是从大慈悲心里面流出的啊，大智慧的这种法语啊，为未来的一切众生，无论修禅修净的，指出了一条当生 出离生死圆成佛道的捷径了，离开这个有净土，我们真的是毫无希望了。所以人生难得啊，盲归直母啊，比盲归直母还难的这种概率得人生呢，就得要将这个宝贵的人生做一件最有价值的事情，啊，解决生死轮回问题。所以在这个世间上，修行首先第一个重要科目，就是要解决三界的分段生死问题。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一切的高谈阔论都是戏论了，一切的行门不能达到这个目的都会唐捐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今生修行的目标给它定位精确，然后尽我们这一世有限的光阴去完成这件旷劫以来未曾解决的大事，啊，没有比这件事情更重大的，啊，所以古人说未了生死奴尚靠彼呀，奴尚靠彼就是靠彼，就是你父母刚去世，你这时候你还能干其他事情吗？赶紧要料理父母的后事啊，你什么都要放下呀，这叫奴尚靠彼啊。考批啊，考是先考是自己的父亲，批是自己的母亲，自己的母亲刚刚去世，你还能说我工作很重要，我要上班，我要加班，我有项目要做，你尸体放在这等一等吧，你不可能这样吧，什么事情都要为这个事情开路啊。那在古代做官的，哪怕你做宰相呢，你这个父母去世都要丁忧啊，休官三年呢，来做这件大事啊。还一句话叫如旧头燃了，你的头发着火了，还有比旧头这个头发着火呢把它弄熄的事情更重要的吗？你头上的头发都生着火了，你不赶紧弄熄，你不焦头烂额了吗？你这时候说，哎呀，我还要到股市看看今天的股市行情啊，再说，没有这个事了，这叫如旧头燃了。其实看到点，这常常在祖师大德的开示当中会谈生死心要切，要如上靠皮，如旧头燃，看多了都没感觉了。真正想一想这八个字，我们都很惭愧啊，我们做到了几分呢？没有这种急迫的心理啊，还是晃晃悠悠啊，因循苟且啊，懈怠放逸啊，好像生命还很长啊，精进心提不起来啊，我感觉到还能活几十年呢，慢慢慢慢来呀。所以佛经讲这个，你精进心的理念是什么？是要思维生命在呼吸间呢。如果你没有正确的生命在呼吸间的这么一种觉受理念出来，你的精进心是出不来的，都叫放逸者。你拿这个来衡量我们，我们也很惭愧啊。所以这个真为生死啊，发精进心呢，我们做的都很有，都很不到位啊。但是我们能打三个佛七，能念十二个小时， 比一般的人要精进一点呢，但跟祖师大德的那个要求还相差甚远呢。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念佛法门是易行道，容易往生，是万学万人去的法门。但是举目滔滔，芸芸众生往生的人并不多，所以叫易往而无人呢，容易往生却没有多少人往生。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不是在阿弥陀佛那里，不是在法门这个地方，而是在我们的这种真为生死以生信愿的这种这八个字啊，彻悟大师概括为16个字大纲，以真为生死，以生信愿啊，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生信愿持佛名号，这16个字是不是落实了？可能我们很多人就真为生死这4个字都没做到。第一句话，生死心不起，念佛带着种种的目标，求福报，求开悟，求神通，求这个求那个，他不是真为生死来念佛。那你就跟自己名号的内在的那种光明的内涵，你就很难相应了。你不能相应，你说你口头上念念佛，实际上你是不具足这样的真为生死的真性切愿，不能感通，不能感应道教，你就能说你能往生吗？那绝对往生不了的。那一定是随着你的业力去继续流转的。所以念佛的心态啊非常重要啊，以生信愿的心去念这句名号，才能够转变我们从原来的一根草转为一根铁针，铁针跟阿弥陀佛的大愿磁场能够相应，相应这个磁场就对你这根针摄取不舍。摄取不舍是由于你是一根针，如果你还是一根草，即便这个大磁场对你摄受，草跟草不发生关系啊。所以一定要转变心态，愿离娑婆，心求极乐啊，恳切念佛，相信阿弥陀佛一定会护佑我们，摄受我们，临命终时一定会接引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好，南无阿弥陀佛。